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0月24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俄展现谈判意愿处理中导条约问题，美国将不派高级官员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安倍访华前发表政策演讲，誓言推动日中友好。日本已终止向中国提供了近40年的发展援助。香港支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近召开记者会，交代有关10月中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的最新情况。身兼支联会及关注组主席的何俊仁表示，
今次呢我看到整个场爆晒，现在中国的外交在整个这个我们叫新的国际关系的环境之下，你们叫新冷战也好，又没那么严重也好，现在贸易战啊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国现在在个国际上高，它的角色，它有些它很多行为是会受到关注。
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又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打算退出实行了30年的中导条约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会谈的气氛为双方妥善处理这个重大安全议题提供了一线希望。博尔顿星期二在莫斯科对普京说，他是代表特朗普总统和他是会谈，他是对有这个机会表示感谢，而普京表示对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的感到惊讶，但是说很有兴趣和博尔顿会谈，说他不单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是武器控制领域的专家。普京还表示和美国总统继续直接会谈是很有用，如果美方有兴趣的话，两人是可以很快在巴黎见面。博尔顿回答就是这样，
President Trump woul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Paris on the sideline of the celeb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Armistice.
博尔顿表示，特朗普总统期待在巴黎出席停战日100周年纪念活动的期间同普京会面。而在会见普京之后，博尔顿对媒体表示，他同俄罗斯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对话。一日之前，俄罗斯高级官员表示，莫斯科愿意考虑美国就履行中导条约一事存在的抱怨。美国官员说，俄罗斯一直在违背中导条约，而中国又不受约束地大规模研发和部署中短程的路基导弹，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三表示，美国不准备派高级官员参加下个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并且敦促北京停止有害以及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特朗普总统批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对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设置障碍，并且维持巨额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对路透社的记者说，美国不会派出高层官员参加中国的进口博览会，但是没有解释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亦是上海政府举办，今年11月5号到11月10号的进口博览会组织者表示，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将会参加博览会，还将会有来自13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的2800多家企业在博览会上面是展示产品，体现了中国对贸易自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启程访问中国的一日之前，星期三发表了重大的政策演讲，誓言推动日中之间的合作以及是友谊。安倍晋三将会在7年内首次正式访问中国的日本领导人。安倍表示，日中都对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负有责任，希望在坚持峰会外交的同时，全面深化两国人民之间在所有领域的交流。安倍在为期3日的行程当中，将会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访问正值是日中签署中日友好条约40周年。李克强今年5月曾经到访日本，强调中日关系重回正轨。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话，安倍晋三希望在海事安全以及有争议的东中国 海底油气田开发问题取得进展，双方预计还将会讨论北韩以及美中贸易纠纷。安倍在演讲当中还希望结束未完成的战后遗留外交，实现同北韩关系正常化，解决同俄罗斯的领土争端，签署和平协议，开启亚太以及和平同繁荣的新时代。安倍还提及到修改美国二战结束之后为日本起草的和平宪法，虽然修宪的门槛是很高。安倍还承诺改变日本长期以来不愿意接受外国劳工的政策，接受更多的外国劳工以解决日本劳工严重不足的问题。日本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将近40年之后，计划停止这项的援助，希望同中国作为平等伙伴，向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以及是其他的项目。据星期四表示，据讲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了3日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会在北京同中国总理李克强是会见的时候，提出日本停止向中国提供发展援助的建议。日本政府1979年开始以日元贷款、援助资金以及技术合作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星期二表示，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经济水平，这种援助不再是有必要。中国外交部分人星期二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经济当中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股市星期二开市的时候大跌，但是到收市的时候反弹回升。道琼斯指数一度曾经下跌500点，但是当当日的收市的时候基本收复失地，只是损失了 0.5%。标准普尔500收市的时候滑落了 0.6%， 基本从较早之前的 2% 跌幅当中恢复过来。纳斯达克亦都先跌后回升，收市的时候只是损失 0.3%。投资者可能担心贸易矛盾加剧有可能影响伤害全球经济增长，另外美国一些大公司的盈利预测亦都令人失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深化日印防务合作以抗衡中国；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团体抵制红歌会登陆澳洲。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忧美舰通过台海引来中国负面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担忧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一事引来中国的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签署2018年美国水基础设施法案时，答覆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克尔曼为什么这时决定派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海的提问时说，他会将这个决定留给他自己和他的将领来做，好不好？而不是你。记者跟着问特朗普是否会担忧来自中国的负面反应，特朗普说他不会担忧任何事，他从不担忧任何事。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导弹巡航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一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这个是根据国际法例行通过国际水域。星期一，美国国防部发言人陆军上将罗伯特·曼宁在五角大楼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海军科蒂斯威尔伯号和安提坦号依据国际法例行经过了台湾海峡，两艘经过台湾海峡显示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曼宁在答复美方是否会针对这一次航行台海与中国军方有过接触的问题时表示，只要法律允许，美国军舰即可在全球国际海域通行。他特别强调，两艘美国军舰是经过台湾海峡，而非是自由航行的性质。美国之音驻国防部记者巴布询问，经过与自由航行两者有什么区别？国防部另一位发言人罗根宗教解释说，自由航行的目的是要挑战过度的海洋宣示，而经过只是这两艘美国军舰要从南中国海前往东中国海时穿越台湾海峡的国际水域而已。罗根亦都对美舰通过台海时是否与解放军有任何接触的问题表示，没有信息显示中国军方有任何不安全或者不专业的行为。对于美方是否针对军舰通过台海一事与台湾有所接触， 曼宁重申，美南是经过国际水域，这个水域正好介于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不过他亦都表示，美南通过台海经过充分协调。他说，美国维持与适当国家、当局与各方的协调与接触。至于这个是否意指台湾，曼宁说，这个必须去询问美国海军。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为什么美国在国防部长马蒂斯说要促进两军进一步互相理解的时刻有这个举措，反而引发中国更多关切。曼宁说，美国的海军在全球行动，美国的海军在这个星球上进行各种操演和行动。对于美南通过台海是否有引发美中关系紧张的风险，曼宁表示，国防部不认为会这样。他说，从国防部的部分来讲，美国一直都对美国的演习透明化，无论是经过或者是在全球任何法律允许的地方行动，包括飞行、航行和运作，只要法律允许美国这样做。国防部自然没有意图要加剧紧张或者有任何的升高。对于美南通过台海一事，美国专家亦都表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美国军舰经过这种国际水域不应受到任何国家的任何阻挠。美国海军学院东亚及军事历史教授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军舰航行经过之处是国际水域，任何政府都不应阻挠美国海军在例如台湾海峡这种公开及国际水域的通行，就好像美国军舰一样，不需要英国或者法国政府的许可才经过英吉列海峡一般。余茂春说，中国不喜欢美国遵守国际领域法律，亦都因为中国认为这种海军行动将为中国意图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制造障碍。余茂春说，现在是中国开始遵守国际海洋法并尊重其他国家这样做的权利的时候。中国政府星期二说，已就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向美方表达关切。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涉台议题的一贯立场，再次敦促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美中联合公报，避免损坏美中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官方环球时报星期二发表社评说，美南以这种方式通过台湾海峡虽然合法，但对中国不友好，是一个挑衅动作，中方首先不能为此很生气，要客观评估美南通过台海对中国的危害程度，既不无动于衷，亦不能将之睇得太重，以免被美方牵制。对于美军舰再过台海释放乜嘢信号，社评认为，美军想要传递的三个信息，包括宣示航行自由、鼓舞、安抚台湾当局以及保持对中国施压的姿态。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印度总理莫迪将于10月28日开启佢任上嘅第三次访日之旅。印度媒体认为，莫迪此次访日嘅主要目的系强化日印两国喺海洋战略以及地区安全领域嘅合作，而抗衡中国近年嚟喺印太地区嘅强势姿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朱诺从印度新德里发嚟报道。
自从2014年莫迪上任以来，印度和日本的关系迅速升温。除了印度的次大陆邻国之外，莫迪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日本。这次访问是两国的领导人建立的长期的年度双边峰会，今年已经是第五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本之外，印度只是和俄罗斯建立了类似的年度领导人的峰会。日印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义为特殊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印度斯坦时报认为，两国在这种关系的框架之下有着密切的外交和商业合作，而地区安全将会是莫迪和安倍这次会面当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在中国加强了他们在印太地区国际贸易主航线上进行海上巡逻的背景之下，日印两国海军将会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战略联盟。日本驻印度大使健平松在10月22日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日本希望与印度达成一项军事的物流协议，允许双方进入并且使用彼此的海军基地，进行燃料的补充和舰船设施维护。此前印度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类似的后勤保障协议。有观察家认为，这类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的军事合作达到了一个准联盟的层次。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院的研究员博拉在外交家杂志上写文章说，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令到印度和日本对于加强合作关系感觉到紧迫感。首先，双方都意识到印太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其次，中国的崛起令到周边一些国家感到不安，印度和日本尤其是这样，两国都和中国存在着边界或者是海域的纷争。再者，美国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令到日印两国都感到困惑，日本担心美国过分强调美国利益，可能会在朝鲜半岛问题和贸易问题上不顾日本的利益，而印度采购伊朗石油和与俄罗斯武器的交易亦都令到印美关系蒙上了一层的阴影。博拉认为，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印度和日本都希望建立更加广泛的伙伴关系，而安倍的印太战略概念和莫迪的东向行动战略刚刚就形成了某种的契合。虽然日印双方非常清楚建立深层关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但是日印关系当中亦都存在有一些潜在的掣肘之处。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差人意，2017年两国贸易额只有136亿美元，比2016年的145亿美元仲下降了 6.2%， 还未到日本和越南贸易额的一半。虽然日本对印度承诺了大量援助和投资，但这些资金所涉及的专案在印度的推进的速度却是令日本非常头痛。令两国人民瞩目的印度首条高铁的项目，在启动一年之后，铁路所需要的1400公顷土地只是征得了 0.9 公顷，导致这个线路2023年完工的目标几乎可以肯定没办法完成。没多久之前，日方宣布已经停止发放第二阶段的贷款，高铁项目要推迟动工。此外，莫迪对美日澳印四方联盟的谨慎的态度亦都同安倍热情拥抱的姿态大相径庭。印度不想加入正面抗衡中国的阵营，莫迪对印太战略的解读远远不能够令安倍满意。虽然是这样，博拉认为日印两国深化合作的前景还是充满希望。安倍刚刚胜选连任自民党党魁，有望成为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而安倍一直是拉近日印关系的重要推手，这个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好的迹象。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朱乐在印度新德里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澳大利亚一个华人团体再度出击，抗议即将在当地最具地标性的悉尼歌剧院上演的一部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歌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近日在互联网上发起请愿书，征集公众签名，抵制来自中国大陆的文艺团体11月4号在当地上演《红湖赤卫队》。悉尼歌剧院的官方网站介绍说，具有冲击力的中国歌剧《红湖赤卫队》首次登陆澳洲，该剧讲述了红湖畔一个有关自由和希望的故事。不过澳洲价值守护联盟认为，这部红色歌剧宣传暴力、美化红军，传达一种关于中共的虚假形象。该组织称它的宗旨是守卫和弘扬自由、民主、法治等澳洲价值，抵制共产党的压制。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发起人之一张晓刚对美国之音说，从2016年的众舞音乐会到2017年的红色娘子军，再到今年的红湖赤卫队，他们组织一直抵制中共用红歌会作为渗透澳洲的手段之一。他说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将澳洲从主流的民主社会分割出来，成为一个依附于中国、被中共视为原料基地的国家。在这方面他们做得比较猖獗，确实亦达到了很多目的，包括对政界和华人社区的一些控制。在一封写给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部部长哈尔文的公开信中，澳洲价值守护联盟指出，这部歌剧是中共在他统战政策下对澳大利亚的无声入侵，他的真实意图是输出中共意识。今年6月，澳洲通过两项反对外国干预法，即使政府官员表示这些法律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在中共影响力在澳洲引发激烈公众辩论的当下，这些法律可能使中澳关系更加复杂化。不单止在澳洲，过去一年多以来，其他民主国家亦对中共的海外影响力表达了与日俱增的关切。统战这个原本是共产党与境外鲜为人知的词，一时间时时被美国政界人士、学者、媒体人挂在嘴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吉原俊井说，统战的公式讲到底就是尽可能多的赢得党的支持者，尽可能多的减少党的反对派。吉原俊井说，统战的对象是众多党外人士和团体，统战的手段多种多样，以交朋友、引诱、监控到渗透、合作、胁迫，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长期报道中共政治影响力活动的记者贝舒永说，相比澳大利亚，美国政府的做法不是那么透明。他说美国政府很长时间以来都追踪中共统战部的活动，但是没有公布任何信息。政府应该增强透明度，将搜集到的信息公诸于众，因为很多统战活动其实都是见光死。澳洲价值守护联盟的张晓刚亦认为，在应对中共渗透和干预方面，除了强调对等原则之外，提供透明度至关重要。他说有时一些团体在大学里面举办中共不喜欢的研讨会，中方会向这些大学施压，而大学往往将压力转移到某个学者和举办研讨会的机构上，有时甚至取消这些活动。张晓刚说，他希望将来能够有这样的立法，如果这种压力发生时，大学公司或者其他任何机构应该首先向相关部门报告，如果发现这些机构没有将来自中共的压力向澳洲政府报告，而是通过私下对这些学者施压来解决的话，这些大学和公司就要受到惩罚。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在网上发起的抵制红色歌剧的公开信，目前已经征集到1000多人签名。张晓刚说，无论成功与否，这个都是揭露和反击中共渗透的一个机会。即使红歌会最后成功举行，他们的行动亦会唤起澳洲社会更多的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对中国征收关税后，中国有针对性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其中包括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与玲露最近前往美国腹地，实地了解美中贸易战对美国民众究竟造成了几大影响。他们在印第安纳州采访了农场主比尔科麦。 我哋一齐嚟睇睇呢位美国农民系点样看待美中贸易战以及中期选举。
印第安纳州位于美国中西部，中国系佢嘅第三大出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同墨西哥。2017年，该州向中国出口最多嘅产品系油菜籽同谷物，价值10多亿美元。比尔科默是该州南部斯科茨伯格镇的农场主，他在这个面积500英亩的家庭农场上种植大豆和玉米，亦养殖肉用牛。刚刚从地里面赶回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比尔说，对于美国的豆农来说，今年的美中贸易战来得尤其不是时候。比尔说，今年是特别的一年，他们中西部有非常多的雨水，他们又进行了早播。他会带记者去看看他们的豆田，豆长得很好，产量非常高，他们做得不错。当你的产量巨大的时候，他对价格会有什么影响？他会降低价格。比如他们可以等到大豆价格回升的时候再出售大豆，但是那些贷款或者是农具租金要到期的农民，就不得不在价格低的时候出售大豆，他们到头来还蚀本。的确，高产量和关税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大豆的市场价格。虽然比尔认为中国最终还是会来买美国的大豆，但是他不明白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跟中国打贸易战。比尔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进行更多的谈判，而是加征关税。在比尔看来，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本来可以坐下来，试图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位农场主说，他不是不赞成贸易平等的政策，但是他不赞同的是特朗普总统实现贸易平等的方式。在比尔看来，这种不谈判就征收关税的做法有一些霸道，而比尔不希望第二些国家的人将美国看成是这个世界上的恶霸。比尔说，事情必须要经过谈判来解决，公众往往不意识到你长大的文化背景和他长大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必须宽容，必须乐于接受，会有讨价还价，然后一起往前走，而不是在这个冲着对方大叫大喊。在比尔看来，这个解决不到任何的问题。特朗普总统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认为逆差是美国送给中国的财富，而比尔则不是这样看。比尔说，你知道，我亦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国进口的东西远超过美国出口的东西。中国人、印度人、亚洲和欧洲都向美国出口东西，他们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美国需要这些东西。比尔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中国人会购买越来越多的美国产品。虽然美国的农场主多数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但是比尔并不是其中之一。他说，即使是那些投了特朗普票的人，现在也都不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比尔说，他知道有很多他们会称为隐蔽的特朗普支持者，他们投了特朗普的票，但是他们现在不赞同特朗普处理事情的方式。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比尔说，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他曾经也都认为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结果他当选了。有鉴于此，他不想说这一次不可能再发生这种事，但是比尔的个人感觉是民主党会控制众议院。比尔说，他觉得现在对特朗普有足够多的敌意，有足够多的原因，因为想要看到改变而选择了他的人现在在这里想。天啊，他们并没有想看到这么大的改变，或者他们会回头。还有的是，美国政府的历史显示，总统所在党的另外一个党在大多数中期选举里面会控制国会。比尔说，他觉得参议院的选举会非常接近，但是比尔认为民主党会控制众议院，因为现在有足够多的反特朗普、对他很反感的人。在比尔说这一番话之前，还没有发生特朗普总统提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卡瓦诺受到性侵指控后，以微弱多数获得参议院确认的事情，这一场争议再次在美国社会引起两极化的反应，并可能影响到中期选举的结果。不管选举结果如何，比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特朗普总统上任后，谈论政治可能成为一件可能伤和气的事。比尔最后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认为特朗普非常好，比尔的另外一个朋友认为特朗普非常坏。他们三个人聚会的时候，他得当的裁决，因为他们根本听不入对方讲的话，他们都固执己见，他们根本不听第二些人在讲什么。这个几乎是一幅滑稽的画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玲露，斯科茨伯格镇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联合国赞赏朝鲜半岛政治对话，人权问题需要提上日程。中国军方恢复主办香山论坛，国际参与规模创新高讲法有待证实。中国与巴勒斯坦签署备忘录，启动自贸谈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联合国北韩人权问题专家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对话以及去核化努力表示赞赏，但是敦促不应该是忽略人权的问题。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托马斯奥克亚金塔纳在星期二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汇报之前对记者说，虽然朝鲜半岛的目前是安全、和平和繁荣问题上面有所进展，但是北韩国内的人权状况并未有改善。金塔纳说，事实情况是核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人权问题被放在一旁，但是北韩必须要在未来表示他们将会讨论人权问题。他还表示，现时是北韩表示对人权问题承诺的时候，但是他们目前还未有看到有任何的迹象。金塔纳呼吁北韩进一步开放，北韩拒绝这个要求，至今不允许他们入境。2014年联合国调查小组就北韩的人权问题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当中列出了系统性大规模违反人权的行为，有些甚至都是违反人类罪的地步。中国军方主持的香山论坛去年停办了一年之后，在这个星期再是在北京恢复举行。军方说，同往届相比，这一届的论坛参与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但是这个被广泛视为是北京试图掌握国际防务话语权的活动，看来并未有得到国际上的热烈响应。中国国防部星期一在他们的网站上宣布，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准备就绪，目前总共有67个国家以及是7个国际组织确认是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其中副部长级以上的外国官员近50人，而另外还有82名的国外专家学者参加，他的规模以及级别创论坛历史新高。不过在星期三，也就是在香山论坛的开始前的第一日，论坛官网上面代表团名单下面并未有列出任何代表团，在中方名单以及在官方名单之下亦都没有列出任何官员的名字。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8月底宣布，中国军事科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在10月24日至26日联合主办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军方高级将领将会出席开幕式。目前论坛主办还未有宣布哪一位的中国领导人或者外国领袖将会出席开幕式，而在国际防务专家就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推特上面，有关香山论坛的推文甚少，相比之下，有关连到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的讨论则是十分之丰富。据中国官媒报道，在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星期二访问巴勒斯坦的期间，双方签署了启动自由贸易谈判的谅解备忘录，同时巴勒斯坦呼吁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提出的和平倡议。王岐山表示，将会鼓励中国企业到巴勒斯坦投资，愿意继续为巴勒斯坦发展建设提供支持以及帮助。同时中国和巴勒斯坦官员签署了关于启动中巴自贸区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承诺加紧谈判工作，尽早达成自贸协议。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贸易额在2017年达到了近7000万美元，比上一个年度增长了 16.2%。 而另外有报道说，巴勒斯坦当局总理哈马达拉在巴勒斯坦当局所在地拉姆安拉会面了王岐山的期间，呼吁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出的和平倡议，参与主办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据美国的媒体报道说，美国社交媒体脸书以及推特未有透露姓名的公关代表透露，他们并没有找到特朗普总统指责的中国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的证据。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指责中国试图干预11月6号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总统在最近的采访当中还说，虽然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选举，但是中国亦都干涉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说，坦白地说，他是认为中国的问题更加严重。而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没多久之前发表的长篇演讲当中，亦都强烈谴责中国干涉美国的内政以及是选举。脸书和推特表示，在中期选举前发现疑似来自俄罗斯和伊朗的网络虚假信息宣传，但是两家公司的代表表示未有发现中国进行这一类的活动的证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俄罗斯电影工作者抗议当局实施审查，加州伯克利的机器人快递服务。不过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消息。香港支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近召开记者会，交代有关10月中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前期会议的最新情况。身兼支联会以及关注组主席的何俊仁表示，出席前期会议的各国代表座无虚席，他估计是反映中国的外交在目前美中贸易战等新冷战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高度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11月6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举行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香港职工会联盟等多个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民间团体较早前共同提交报告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且派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出席10月9至12号的前期会议。新兼记者会交代他们在联合国出席前期会议的最新情况。何俊仁表示，这次到日内瓦参与游说是期望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并且让世界清楚中国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的行为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尤其新疆的维吾尔人劳教营估计有大约100万人被迫接受劳教。
其實咧，佢哋話就係、是、即係教育啦，實際上嗰個係一個集中營，啊，亦都係係即係強迫嗰啲人咧進入呢個咁嘅教導所嚇、啊，實際係進行思想教育、洗腦啊，要佢哋咧係即係歌頌呢個共產黨，歌頌呢個習近平嚇，咁、啊、咧甚至咧就係、是、即係有好多人咧就係、是、即係佢哋嘅宗教咧嚇、啊、都被矮化。
何俊仁表示，香港代表团促请中国政府停止迫害，包括禁止使用例如再教育营、酷刑等的手段迫害维吾尔族人。现在新疆维吾尔族人面对的处境近乎种族清洗，绝对是反人类的行径。何俊仁还说，促请当局立即释放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并且争取联合国派特别报告员探访新疆，观察当地的人权状况。
他是在几年前是曾经是因为是呼吁是有种族的和解，而中间亦都是当然是呼吁中国政府要放宽一些对维吾尔族的压迫，即是要停止呢啲壓迫，從而咧就使到佢被判終身監禁嘅。咁所以我哋提出咗咧，亦都係要求咧，就係、是、立即咧就係、是、呢、这個國家提出對伊利哈木先生嗰個關注。
何俊仁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提出2016年的709大抓捕之后，北京实施两个新的管理办法，包括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这两个管理办法令到很多维权律师即使没有在709大抓捕之后被检控和判监，都失去了执业资格或者是就业机会。何俊仁认为这些手法其实是709大抓捕的延续， 促请北京立即废除这两条管理办法，并且停止以吊销或者是注销执照等的行政惩戒手段，以及利用年检制度威胁律师执业权，以保障律师能够享有集会、言论和表达自由。何俊仁表示，促请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维权律师，尤其关注被失踪超过三年的王全章，他的案件至今仍未开审。何俊仁并且表示，近日王全章的太太李文竹透过社交网站表示，唯一代表王全章的律师刘卫国因为神运的时候意外受伤，跌断了三只牙，要退出代表王全章的案件。何俊仁质疑刘卫国的伤势是不是严重到要退出王全章的案件，亦有网上言论猜测刘卫国跌断三只牙的伤势可能是被神运引致，即是有可能是受到侵犯而受伤，迫使他退出王全章的案件。刘卫国怀疑被神运受伤，加上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近日被当局指因为抑郁症堕楼身亡，外界怀疑郑晓松等多名中国官员在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前后被抑郁身亡，这些现象应该怎样解读？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映中国的政治气氛极度紧张，有很多高级的官员可以在开完记者会之后立即被拘捕，今年五六月就有很多高级的官员所谓自杀身亡。何俊仁又认为郑晓松自杀身亡疑点重重，
包括了今次很震惊的澳门，即近到香港有澳门的最高的中聯辦 的官員，而更加使人覺得奇怪的就是，為什麼死人研究都未做，家人都未講，你港澳辦就說人家抑鬱症，港澳辦怎知道人抑鬱症自殺呢？如果你知道他抑鬱症嚴重，就不要讓他履行公職了，還讓他履行公職做一輪，還出去見人，是吧？如果見到如果萬一他不自殺，見到習近平，你怎知道他做什麼事啊？如果抑鬱的，如果習近平嚟今次嚟開幕，咁佢企喺個職根。
何俊仁表示唔清楚鄭曉松嘅真正死因，但係呢啲事件反映目前中國嘅政治環境係極度緊張，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二，即係十月二十三號到珠海主持港珠澳大橋開幕，亦都係最後一刻先至對外公布。
咁當然我又理解喎，呢個係保安嘅理由啦。咁但係一個領導人喺自己嘅國家裏邊，呢個保安都緊張到咁樣，聽話啲成隊軍隊嚟㗎，佢去到邊度都成隊御林軍，即係數以唔係到晚都唔知幾多千人嚟到保護嘅。咁所以個情況係咁樣咯。咁所以一個咁樣嘅高壓嘅環境嘅統治咧，即係使到好多啲變形啦，香港都係啦，係咪？
记者问及这次香港代表团出席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前的前期会议，各国与会代表的反应是怎样？何俊仁表示，中国虽然在1998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过20年来都没有经过人大确认，也都没有定期提交人权状况的报告书和接受联合国的监管。因此在这次游说当中，香港代表团一再促请中国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何俊仁还说，同五年前出席前期会议比较，当时各国代表的入座率只有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就全场爆满，座无虚席。他估计11月6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会举行的中国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亦都将会是反应空前，反映中国的外交在目前美中贸易战等新冷战的情况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高度关注。
无论到时到问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支持中国的争嘴讲，亦都有很多准备提问的，去到真中国都会准备讲。所以为什么将时间逼到得几十秒就这样。那中国政府都会找很多支持他的国家去讲。所以今次呢，我看到整个场爆了。现在中国的外交 在即係成個呢個我哋叫新嘅國際關係嘅環境之下啦，你叫新冷戰又好，又冇咁嚴重都好啦。依家貿易戰啊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中國依家喺個國際上高嚇，佢嘅角色，佢有啲噶，佢好多行為嚇，係會受到關注。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委、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表示，出發到日內瓦之前，代表團已經在香港和多國駐港總領事會面，包括美國、英國、比利時、加拿大、紐西蘭和歐盟等等。代表團在日內瓦期間亦都有約見這些國家的官員和民間團體的代表，希望他們在11月6日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國第三輪普遍定期審議提出香港代表團的關注。劉慧卿表示，主權移交之前，港英政府已經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援引到香港，至今一直都適用。香港政府過去亦都定期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交報告，不過今年三月報告到期的時候，香港政府仍未提交。他相信有立法會議員將會質詢有關官員為何今年的報告會脫期。劉慧卿表示，在日內瓦會見多國政府官員的時候，覺得對方都關心和知悉香港目前的人權和政治等的情況。
他們更加明白到香港的情況就不只是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市的問題，而是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是最自由最有法治的地方，所以他們都不想見到這些情況是消失。
劉慧卿表示，多個國家的官員都擔心香港政府和北京的作為令到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可能很快名存實亡。劉慧卿表示，中國政府利用人大釋法無理取消6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甚至因為候選人的政治立場而取消參選立法會選舉的資格，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終身，可見香港高度自治蕩然無存。劉慧卿又表示，最近港府拒絕外國記者會副主席、英國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馬海工作簽證續期的事件，亦都引起聯合國關注。
但是這件事就真的全日內瓦都知道了，我相信全球都知道，即有些人發夢估不到特區政府會驅逐外國記者走的，所以這些事我們都是趁個機會提出。現在我們主要就是即我們都會繼續跟這些外國的政府是保持聯絡啦，看他們還有沒有資料想拿啦，然後希望他們的政府在下個月的審議的時候是會提出我們的憂慮。
記者問及香港的國際地位是基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中國大陸有所區分，但是目前香港的一國兩制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是不是認同有團體呼籲美國考慮取消香港關係法？劉慧卿表示，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在主權移交之後有一國兩制，和中國大陸有不同的制度，他不同意要求外國政府懲罰香港人。
如果你罰大陸或者罰林鄭，我覺得又啱喎。豈有此理，你咪而家去搞到我哋一國兩制而家雞毛鴨血咯。即所以我哋要分清楚咯，即有人有咩諗法呢？冇問題，有言論自由。他們亦都要為自己的行為和言論負責。我自己選了這麼多年，我相信我對香港市民有基本的了解，我不相信香港市民很多話叫我們民主黨又好，維權律師關注組又好，你出去吧，走去叫個國家這樣對我們，我又不覺得香港市民就是想叫大陸。
何俊仁表示，美國將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有別於中國，是基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如果中國大陸不斷插手香港事務，甚至影響經濟運作，會令美國懷疑已經是違反香港關係法的基礎。他呼籲北京停止破壞一國兩制，否則會危及香港獨立關稅區的身份，更加會使到國際社會質疑香港能不能夠遵守曾經簽署的國際條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抗议当局实施审查，一部新影片描写二战列宁格勒围城期间，当大批市民在严寒中饿死时，苏共高层官员仍然享受特权生活。这部影片已经引起很多官员不满，甚至出现禁影呼声。没几年之前曾经引起轰动的影片斯泰林之死亦在俄罗斯遭到禁影，由于普京当局不容许其他人质疑挑战官版历史，一些历史题材在俄罗斯正在逐渐成为禁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评论家工会10月20号星期六发表公开信，抗议对电影实施审查。公开信说，俄罗斯宪法禁止审查，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是否应该上映一部电影。但是很多官媒和官员最近却大量攻击一部名叫《节日》的电影，这一种做法使人气愤。公开信说，《节日》讲述的不是列宁格勒围城事件，而是这个期间当中其他人在严寒中饿死时，一些共产党特权阶层在最困难时刻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享受美好生活。公开信说，节日影片仍处在制作阶段，尚未上映，但是已经有很多的声音呼吁禁影，这一种做法是在捍卫那些共产党权贵阶层。公开信说，俄罗斯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事件，稍早前电影《斯大林之死》被禁影，电影《马蒂尔达》在制作阶段亦都遭遇过类似的压力。好多俄罗斯人不单止一次观看了英法两国联合拍摄的喜剧片《斯大林之死》。这一部电影讲述的是斯大林昏迷倒地死去后，苏共其他领导人当时的权力斗争和以虞我诈，以及苏共官僚体制的荒诞和荒谬。这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影片在俄罗斯只能够在互联网上观看。莫斯科一家法院6月份的裁决结果支持官方的禁影决定。去年上映的俄罗斯电影《马蒂尔达》讲述的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芭蕾舞女演员马蒂尔达·克舍申斯卡亚的爱情故事。这一部影片同样遭到很多人的批评，要求禁影。批评者主要来自末代沙皇的支持者和东正教保守派等势力，他们批评这一部当时尚未放映仍在制作中的电影违背历史真相，抹黑沙皇。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了国家杜马议员、当时的杜马纪律委员会主席波克隆斯卡亚，他曾经是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检察官，因为当时积极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深受普京当局欣赏。但波克隆斯卡亚在乌克兰却被缺席以叛国罪受审。电影《马蒂尔达》后来虽然没有被禁影，但是这一场风波几乎在去年一整年成为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话题。历史上芭蕾舞女演员马蒂尔达·克舍克申斯卡亚10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的豪宅在沙皇被推翻后一度成为列宁的办公室和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的基地。二战期间，列宁格勒曾经在1941年到44年期间被纳粹德军和芬兰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军围困。1941年和1942年的冬天极其寒冷，食物短缺，造成每日有数千人被饿死，饿死人数估计为60万到150万人。但是后来的很多历史研究发现，一些苏共高层官员围城期间继续过着特权奢华生活。当时的列宁格勒苏共领袖日丹洛夫仍然能够享受新鲜水果蔬菜和鱼子酱等各种的美食。作为斯大林亲信的日丹洛夫甚至因为自己的肥胖而发愁。日丹洛夫亦都从未发表过广播讲话，或者是在集会中发表演讲并鼓舞士气。苏联解体后所发表的一名列宁格勒秘密警察高级官员在围城期间撰写的生活日记话，他当时的一日三餐十分丰盛，而且还有机会去专供权贵使用的疗养院度假。疗养院之中从鱼子酱到火腿肠再到白兰地等各类酒类应有尽有。节日电影讲述的就是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
一名苏共高官全家在郊外的别墅中怎样过新年和吃年夜饭。别墅中的圣诞树上布满了精美的装饰，年夜饭之中有苹果等新鲜水果和香槟酒。但是这位高官所配备的厨粮却被调走，他们为没办法制作焗鸡发愁。与此同时，这位高官的女儿和仔亦都邀请了他们的两位朋友来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其中一位客人十分饥饿，电影反映了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一批资深国会议员，以及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的负责人，都呼吁禁影这部的电影。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一些媒体亦都批评这一部影片歪曲历史。苏联时代曾经有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很多导演拍摄的影片因为不能够通过审查，最后被放入仓库，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陆续放映。俄罗斯虽然早已经取消了类似苏联这样的审查制度，但是对于一些历史题目的描述，怎样挑战官版解释，非常容易引火烧身。节日电影导演科拉索夫斯基说，在今日的俄罗斯，一部啲以不容抹黑老兵和亵渎二战历史为由，几年前已经立法处罚过一些挑战官版历史的行动，但是一些研究仍然发现了不少官版历史几十年来一直造假。比如二战期间莫斯科郊外十多名潘斐洛夫斯的勇士，是当年苏军红星报记者编撰的故事。人权活动人士帕洛马廖夫说，当局在这逐渐摧毁公民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帕洛马廖夫说，每日每年形势都在变坏，公众感到越来越难。确实是这样，当然苏联时代的情况更差，目前在俄罗斯暂时还剩下了不是太多的自由。节日导演科拉索夫斯基认为，当局现在组织媒体和一些人士突然批评这部电影，可能和普京支持率急剧下跌，当局想转移视线有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目前有好多公司正在倾全力来发展无人驾驶汽车，但是发展快递机器人并应用在外卖递送服务，同样亦面临非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从加州伯克利发来的报道。这个景象不是机器人入侵，只是基维机器人在加州伯克利的大街上漫游。基维机器人产品主管萨沙埃特森尼亚说，
We have little robots that roam the sidewalk and deliver food to your neighborhood. Instead of doing two or three deliveries an hour,
埃特森尼亚话，佢哋公司嘅小型机器人会漫游喺社区嘅行人道上递送外卖。唔同于呢个产业一个小时二至三件嘅递送服务，佢哋嘅机器人可以递送六至八件。利用手机应用程序，消费者可以在网上预订当地餐馆的餐点，然后快递人员会将食物递送给附近的机器人，机器人就负责剩下的路程，将食物递送到等待中的消费者手上。快递机器人还是很新奇的事物，但是基维的机器人身上有六个摄像头以及感应器来侦测距离并避开障碍物，将物品准时送到顾客的手中。基维机器人数据科学家巴拉耶拉普拉葛达话，
And this visualizer over here on the top left is actually showing what the autopilot is actually looking at.
耶拉普拉葛特话：呢度呢个显像器显示嘅系自动驾驶仪睇到乜嘢，所以佢可以感测到好似汽车经过、行人嘅脚或者系滑板车。每个晚上呢啲机器人会返回基维嘅总部接受调教，以保持最好嘅状态。耶拉普拉葛特话。
T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that the autopilot is actually looking at the shadows over here and thinking that the shadows.
佢话呢个自动驾驶仪睇到咗路边嘅阴影，以为呢啲阴影系一埲墙或者系边界，所以佢一直会避开阴影。佢哋唔要呢一种事情发生。 如果摄像系统出现故障，另外一个感应器会及时停止机器人。而一早设喺哥伦比亚嘅团队，随时随地嘅监控呢啲机器人，亦提供咗另外一层嘅故障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从加州伯克利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